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徐艺林老师以及李正声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即将在10月25号那天呢，是星期五晚上7:30，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所举办的备酒爱乐慈善用心筑城，这是新竹市立爱乐管弦乐团今年的音乐会，那么是一场爱心的音乐飨宴。两位节目来宾是一位是女高音，一位是乐团的指挥，将共襄盛会参与这次的演出。那我们在上个单元最后呢，聊到了贝多芬在人生最困境的时候呢，还是完成了伟大的作品，作为作曲家给自己的使命，但也留下了旷世巨作，作为鼓励后人的一个良药。那刚刚徐老师有提到了，好，我们在私下的时候，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感觉到这些伟大的音乐家，即便自己身处人生的低谷，但是还是不放弃的写出了很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您怎么看呢？又或许是有哪些音乐家对你来讲特别有启发的？
我想这些人呢，他们的灵魂有特别强大的部分，就是也许是我们现今世代的人在努力学习的一种正向的思考方式吧。那么在这么低谷的一个状态里头，我相信他们是很有信念的一群人啊。我曾经演唱过舒伯特这个的磐石上的牧羊女，我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不懂事，觉得这个曲子就是唯美，然后冗长，然后无聊，有一些花腔的表现，有一些抒情的表现。但是当我再一次的在年纪比较长渐长以后，我好好的读他的内容跟他的背景以后，我才发现说，哇，他写作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的生命的末期，最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啊，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感受，原来他是这么凄凉啊，这么凄美的一个作品。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只知道用甜美的声音来演唱它，实在是辜负了舒伯特。他在那么痛苦的时候，然后他有这么正面，这么带给人心一种美丽的幻想啊，也不是幻想，就是我相信是他的信心啊，那可以带领他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呢，还带着美好的希望。好，不只是对自己，我相信对人类，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可以有一个标杆，好，有一个真正学习的一个目标对象啊。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社会多元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自己的，这怎么讲，我们学习到太多的东西，不是很好的教育体系给我们的，这么说吧。
是，
所以呢，很容易人就掉到一种负面的情感情绪里面去。那特别是现在我们要面对在学校里头教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年轻人，那么现在的这种忧郁症啊，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那为什么在以前那么苦的时代里头，他们在那么短暂的生命里头却能够经历这么多就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一些美好的信念啊，然后就一生为了这个信念，为了这个理想而活得这么有力有力量啊。所以这是我越来越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是。那作为这个伟大音乐家作品的诠释者，我相信徐艺林老师呢，在演唱的时候，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感动跟诠释。
确实，
是。
对， 所以像贝九也是，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演唱跟我现在演唱，我想心境上面也是会有一些成长吧，应该这么说。
郑声老师呢，我觉得刚刚怡林老师的这一段分享非常非常的经典。
对，这个作品我很小的时候听过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 的震惊哦。然后到现在也事隔了四五十年了，然后再回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为什么会那么想做这个作品是，在那个时候写下这个作品，到今天发生过这么多的交响乐的大师写作，比方说布拉姆斯、舒曼、马勒、布鲁克纳，但是我在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作品可能还是让我震撼最大的一个作品，你说它最伟大，我可能也要这样说，它真的是一个最伟大的作品，人类史上很难超越的一个作品，所以后面那么多作曲家拼了老命要把这个作品写出更好的交响曲，但他们有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讲，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应该是很难超越了对我来讲
是所以呢，我们有幸在他这部作品首演200年的时候来诠释，作为一个演出者应该是倍感光荣的一件事情，
是真的，
对不对？
而且呢，在新竹发生这件事情呢，今年是新竹建成，新竹城
是
300周年，
哇，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哇，
非常有意义，我觉得，
哇，听得我都起鸡皮疙瘩200年不够，还有一个建成300年的都市城市来演出，
对，
好，所以呢，格外令人期待。再回头跟听众朋友报告，这场音乐会呢，听众朋友可以到两厅院 OpenTix 售票系统来购买，我们就很大方的在节目里面讲了，因为这是一个爱心的慈善演出。刚刚也有提到了，所有的演出门票收入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外呢，将全数捐赠给财团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作为身心障碍服务的经费，那或许在我们台湾好多好多的社会角落都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一群朋友们，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自己去享受这样的伟大的音乐会的作品，然后又可以奉献自己的爱心，真是一件好事情，郑声老师就内心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满座，
绝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场这个音乐盛会
，
对，绝对是这样，
是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哦，怡林老师最后再来谈一谈吧，就是说您桃李满天下，这么多爱音乐的孩子年轻人都跟着您来唱声乐哦，你作为一个声乐家，在诠释了这么多作品，怎么样用自己最天赋的乐器，也就是声音，来诠释这些伟大的作品，您个人怎么样去看作为一个声乐家本身的一个角色？
我同时是声乐家，同时当然是一个老师，那现在的同学呢当然他们有时候比老师还聪明他们看的东西很多很广但是呢，在专注力上面呢，却是我们老师要常常提醒的一件事情。那特别是这些伟大的作曲家，我们不是只是学一个表面他的这个音乐，我们要知道这些伟大的灵魂他的人格是怎么样的，然后当然他所写出来的作品到底在表现什么。所以在同学们当然我们的所以培养期是会比较长一点，除了他的基本功之外那很重要这个人文的素养的培养，那就是在东海有幸我在这里教了这么30多年，现在已经大概有40年了吧，虽然中间被借调，但是我从来东海这边我都没有断过。我们有就是很多的这些音乐史的课程、乐理的课程，帮助他们来在音乐的素养上面来培养一个好的基础。那还有就是在通识课程，还有很多的这人文的这些课程上面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同学们可以好好的在这个校园里头得到充分的养分。那我觉得这是教育单位其实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情。 那么我常常在跟同学分享，那以前古代的时候，也不是说古代了，大概近一百年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就中国人常常会称呼我们这些学我西洋古典音乐的人叫做扬琴鬼。
好，是吗？
是啊，扬琴鬼是还蛮难听的话，对不对？就是你好像只是在弹这些西洋的这些乐器，或者是唱洋歌，但实际上我们的灵魂并没有真正的接触这些伟大灵魂的深处的一些真正的想要发挥的精神啊。所以为什么人家说音乐艺术是精神的粮食啊？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尤其是这一些这么富有养分这么伟大的灵魂写出来的作品，那当然是给我们这些学习者一个很大的标杆，很大的目标，学习目标。当然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学都学不完，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很值得学习的东西。所以我刚才在开头呢，我就觉得啊，我很坏，我怎么把音乐想成这样，就是好像是灵魂想的好像是中性的语言，因为我心里想的其实有很多的音乐并不是好的伴侣，好的粮食，好的药品。当然我们所讲的像贝多芬，他就是好的伴侣，好的粮食，好的药品。
是，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学习音乐或者学习任何的东西，在今天的时代我们要好好的选择什么东西是对我们灵魂，对我们的人这个精神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什么东西是毫无好处并且有害处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我要常常很鸡婆的提醒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的学生里面他们就慢慢的会了解，也愿意去追求对他们生命有益处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作为老师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谢谢徐琳老师以上的分享，我觉得来自于一位音乐教育家的肺腑之言，格外令我感动。对，谢谢老师。
谢谢。
好，郑哲老师呢，您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这个徐老师讲的真的是让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学识实在是输给徐老师太多了。
哪里，我活得比较久，
深度也不一样的哈。其实我想法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音乐家真的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哈，来帮助这个社会上一点点事情。哦，我这样讲起来，我想到那个时候911的时候呢，我在美国，所以我们的音乐教育的老师呢，我问他说，哎，奇怪，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太担心，你带你的乐器到公园去啊。坐在那边弹，去经过的人听到，然后你们组一个小小的这个表演哈，哎，安抚大家。所以这个安抚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在一些重大的这个伤害以后，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音乐家可以出来。可以安抚大家，因为音乐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最直接最真实的一种桥梁。它不需要语言，我们在那边弹着我们的乐器，也不需要跟人家讲什么话，他们就会感受到，那是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是，所以不管是在教室课堂里，或者是在音乐殿堂里，亦或者是在公园里，
对，
我们只要非常虔诚的学习奉献，就能够把音乐最美好的感动传播给每一个人。
是，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再一次跟听众朋友报告，10月25号星期五晚上7:30，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这场由新竹市立爱乐管弦乐团所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杯酒爱乐慈善用心筑成》，诚挚邀请大家共襄盛会。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当然就是来听听第四乐章《欢乐颂》，对不对？
对，
无
与伦比。
好，谢谢徐艺琳老师，也谢谢李正声老师。
谢谢
汉阳哥。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zauberwinde die